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登山者日志》，我是 Yusuru。上个礼拜才说最近慢慢变凉，然后开始变得很适合录音的那种天气，结果呢，这礼拜又变热了，超级热的。在南部就嘉义这边啊，哇，真的是就白天热到很像是那种可能九月底那种，还很像夏天的那种天气啊，超不舒服的。然后呢，就是前几天我突然想到，想说，一直都在讲登山的事情，好像也蛮无聊的，而且有时候会灵感缺乏，就会不知道说这礼拜到底要跟大家分享什么。然后后来就想说，会不会可以有一些集数，或者是有一些时候是跟大家分享说平常生活中遇到一些有趣然后值得分享的事。像那天我就在 IG 贴了一个我去买牛肉面。那牛肉面店的那个柜台旁边就有一个卫生纸盒，给人家抽卫生纸的那一种，然后它上面就写勿开，但是呢，它写错字了，但是写成呼开，就超好笑，然后把它拍起来，反正就是类似生活中这种很奇怪的小事情，然后有一些也比较大的那种很荒谬的事情，感觉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之后就再看看吧，就是。可能有几集就会变成说可能跟登山比较没有什么相关性，大家应该还可以接受吧，反正就随便我乱聊这样。OK， 然后最近这三天超级无敌累，因为有一天大前天是要早上，因为现在在当老师的助理嘛，所以上一个礼拜这个礼拜啦是学生的期中考周，然后就是早上的时候去印那个学生的期中考考卷，然后呢那个。就真的是他因为太久没有那么早起床，就是已经脱离学生生活了嘛。以前可能还有早八课会比较早起来，现在根本就没有。整天头都有点昏昏的。然后呢，印出来那个考卷，超难的。那我真的庆幸好像我只是印考卷而已，我不用在下面考试。那个让我写的话，可能还考不到70分，应该会及格啦。但是，应该是考不到70分以上。就是超级难的，就是类似及格边缘的那种程度。我来写的话，不知道他们学弟妹他们到底写的如何，希望他们都能顺利的通过，不要被当掉。对，然后就是再来就是有一天去出差，所以也是差不多6点多5点多就起来。那昨天呢，就是带学跟学跟老师，然后帮忙老师当助教，这样去跟学生去校外参访，然后校外参访去大洞山。我第一。就是住在阿里山这么久，第一次去大洞山对，就是之前都不会特别绕进去那个地方，然后昨天是真的是第一次去，然后呢，就是去的时候就反正就是老师开始上课嘛，实习什么的，然后就带他爬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因为上一集有提到，因为前阵子去八通关的时候那个脚受伤啊，就是脚还是会痛，然后后来就想说，爬个大洞山，这是。最近有比较好的天，这几天几乎都没什么感觉，就不太会痛了，所以就想说爬到洞山当复健，然后就顺便调整一下自己走路的那个姿势，然后测试看看我自己平常走路的时候到底是哪一块肌肉在用力，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走路姿势好像不是很正确，然后反正就是这几天做了蛮多功课的啊，后来就觉得说好像要调整一下自己施力的那几块肌肉，然后把它练强一点，才不会一直是。就是肌肉的用力施力不对，然后让那个就是后面那条筋这样一直的承受那种力道，对，然后就是当复健这样走。结果也一开始想说，因为它大洞山其实嘉义的大洞山有两个登山口，一个是从顶湖，一个是从多岭，它其实可以走一个环形的 O 型，就是我们是在顶湖那边上去，我一开始就走右边的那个产业道路这样子自行向上，快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因为也有实习，因为学生校外参访，然后也有想说要多拍一点学生的照片，以后如果有要用到，或者是有一些课程需要的话，可以拿出来放。那我就想说要多拍，结果呢，走那条路线的学生才5个，我总不可能整个，比如说以后所有的报告或者是所有的介绍课程介绍里面全部都放那5个学生的照片。我想说要走到另外一头，然后去跟其他学生。汇合多拍一点其他人的照片，就这样，我就已经快到山顶了。我又咚咚咚咚走那个柏油路，不是柏油路，水泥的那个产业道路下来，下到顶湖那边的停车场，然后用无线电 call 另外一组，就是老师带的那一组，说，那边有几个人？然后后来就他们就说他们是在另外一边，另外一头的凉亭那边休息。然后我就说好，我就去找他们。然后我就又跑上去。后来我到凉亭之后，老师跟我说他已经登顶了，我是傻眼。太快了吧！然后我就 又就是赶快用比较快的速度冲上去，然后到山顶去找他们，然后看到其他学生这样子，然后就还是有多拍了一点照片，对吧？然后就变等于说我几乎二刷大洞山那一天，二刷大洞山根本就超过复健的那个等级了。然后但是比较神奇的是，就是可能是因为我在注意走路的姿势跟用力的肌肉的一些状况，所以脚还没有到痛起来，但是已经觉得有点紧紧的。总之还是要再多注意，然后慢慢练习走路，这样我觉得可能会对之后的脚的那种状况会好一点，因为我还想爬山爬很久。那后来上一集播出之后，还蛮多观众关心我的，对，感谢大家。我的脚目前还可以让我在一天一个上午，大概一点之前吧，反正九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呢，二刷大洞山，然后再加吃午餐这样，所以应该是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而且就算那一天就是从八通关出来的那一天，我的脚就是很痛很痛很痛，我还是走的比后面的那个商业队还快，所以应该还好，对，还行，还可以忍受的程度，就不用太担心，就谢谢大家关心。然后呢，观众超贴心的，反正就是大家都提供我一些很有趣的方法，那我就想说都可以来试试看，例如说有一些拉筋啊，或者是姿势走路姿势调整的一些文章，就是有很多观众都提供给我，感谢大家。然后也有观众提供给我，因为之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有讲过说我有那种鼻窦炎，类似鼻窦炎那种症状，就是我常常会鼻塞。而且最近我们家因为有猫咪的关系，我都会去闻它。闻猫咪之后，好像会不小心把一些毛吸进去，变得我的鼻塞好像又更严重一点点。总之呢，就是猫咪很香。对，猫咪很好闻，然后很可爱啊。但是我的鼻塞就是一直都还没好啊。他也有提供给我一些照顾鼻塞或者是让缓解鼻塞的那个方法，我还没回他。哦，对了，就是如果我的讯息回得很慢的话，就是大家不要介意，因为就算是我认识的朋友，我的讯息还是回得很慢，因为有时候懒懒的，不然就是有一些事情忙起来就会不太想要去看手机。对，就是我回的时候我就会回，谢谢大家的包容，这样。OK， 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今天因为快要冬天了嘛，快要雪季了，所以就刚好最近我一直在调整我自己的装备，就是想要让自己的装备再更轻量化，然后慢慢淘汰掉一些东西，这样。因为一开始我觉得那个爬山的装备那个曲线啊，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 J 型曲线吧，就是一开始少少的，然后有一阵子会突然多起来，然后多到一个程度又会减缓，这样。然后我觉得可能减缓，就是那个上升的幅度趋缓，然后趋缓之后可能又会下降，就是还蛮有趣的一个状态。如果是我的话来说了，因为一开始爬山的时候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东西就是带差不多那样，然后开始就会想说要带一些有趣的东西，像是平底锅，然后或者是咖啡的那个磨豆器，小的磨豆器，然后或者是一些有趣的小东西，对，然后带一带之后就觉得我应该不用带到那么多东西，不用背到那么重，然后就开始停滞，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轻量化，然后就会说这个不要带，像就平底锅就不要带了，然后呢咖啡的那叫什么啊，咖啡的磨豆器啊，滤纸啊那些的就不要带了，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就开始慢慢装备就下降。所以就是最近刚好又冬天，所以就分享一下说我觉得夏天跟冬天我的装备的不同，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毕竟接下来可能大家都还是会上山，然后可能会需要做一些装备上的调整，这样。然后第一个是服装的部分，就是我穿的都一样，就是我不会特别说，因为外面有比较卖那种比较厚一点点的羊毛的那种排汗衣，就是行进间可以穿的。不过我不会去穿那个，我就是夏天跟冬天我通常都是穿长袖的薄的那种排汗衣。对，然后我唯一有差别的是保暖的衣物的部分。对，保暖衣物的话，我夏天的话是带一件那种化纤的保暖衣。哦，那件化纤保暖衣来历也蛮神秘的，就是不知道哪一年，大一还大二忘记了，大一吧，大一的时候，还是大二，反正就是那时候刚上大学，然后去参加那个北大五三成年礼，还蛮有名的一个活动，就是提供给高中生跟大学一年级、二年级的那种学生去参加的。然后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自然，然后或者是原住民的文化的教育啊，或者是一些 登基础登山知识类似的那种课程，然后蛮有趣的，然后蛮有意义的，而且之前的活动是免费的，然后一届一届这样传承下去，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啊。然后那他们就会，我那届的时候送了我一件那种化纤的保暖衣，我就一直穿到现在，所以我根本就没有买过化纤保暖衣，那件是送的，还蛮好穿的，还蛮不错的，而且就是因为没有很贵，没有自己花很多钱去买的关系，所以很舍得穿出门。有一些很贵的东西买来根本就舍不得拿山上用，拿上山用，像是那个我有一个 Montblanc 的钛杯，其实也没有到很贵，但是以杯子来说它很贵。所以就一直很舍不得把它带上山，就一直放在办公室当我的喝水杯、喝咖啡杯的那种杯子。对啊，然后总是回到前面讲那个化纤保暖衣，夏天的时候是化纤的一件，就这样，我不会带羽绒衣。那冬天的话，我就不会带化纤的保暖衣，我会带一件羽绒衣。虽然这两个的那个功能或者是它的怎么讲提供的那种类型不太一样，像是化纤保暖衣，它就是。比较，那叫什么？它的保暖性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就算湿掉了，它还是可以就是提供一定的保暖效果。而且它跟羽绒衣的那个效果其实，他们是不冲突的，就是变成说两个都带好像也没差。只是我就觉得说我有羽绒衣，我就不太需要化纤的保暖衣。啊，如果我就还觉得会冷，反正我就再把雨衣穿上去，或者是就躲进睡袋里面就好。然后再加上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怕冷的人，所以我的那个保暖衣物的部分大概就会这样带。当然，如果很怕冷的话，我是建议就是夏天如果是带一件，比如说化纤保暖衣好了，冬天那就再加个羽绒衣，就不要把化纤保暖衣拿掉。毕竟冬天的晚上是会更冷的。然后就是要看自己的那种感受，然后去调整、啊、然后再来下一个是毛帽跟头巾的部分。夏天的话，大部分就戴头巾而已，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是习惯头部要。维持保暖性，所以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把头巾戴着。平常行进间，除非没有戴帽子，然后怕流汗流到整个脸都是，我才会把头巾戴起来。不然的话，就是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戴，对啊。然后冬天的时候，雪季啦，冬天雪季下雪那种真的很冷，零下十度的那种状况的话，我会戴毛帽，然后头巾还是会戴，就是换成晚上睡觉把毛帽戴着啊，把整耳朵整个包起来。不过。最近这一年来的话的冬天，就是最近这两个冬天啦、啊，上一个跟上上一个冬天，我上山也都只有戴头巾，就比较没有戴毛帽，因为我觉得、欸、好像可以，对，就是没有说冷到一定要把毛帽戴着。那这个也是看个人，那我的话就是好像觉得说头巾的话就够我用了，对、啊、然后下一个就是雪季的话呢，就是真的很冷的那种状况，因为有一年2018年雪训的那一次。哇，那个真的是冷到我的那个雨裤啊，然后绑腿就是雪训嘛，回来之后进到369山庄里面，把那些东西都脱一脱。那时候他竟然是站着的，然后是看那个温度计，哦，竟然零下十几度，真的是超级冷的。除非是那种状况啦，然后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带，就是雪季那种很冷的情况，我会带保暖裤。保暖裤的话就比较简单，反正就是里面是刷毛的那种裤子。那我以前在阿里山的时候会穿的。然后我就把它带上去，然后那个我也不好像也不是在登山用品店买，反正很久了，我一直有一件那个东西，那我也很少把它带上山，就回阿里山很冷，冬天的时候会穿，那雪季的时候我会带那个。它还是讲服装的不一样，不同之处大概就这样而已。因为我本来就比较不怕冷，如果我很怕冷的话，我是还是建议保暖衣物尽量带多一点点没有关系，反正。在山上不要冷到最好，不然会引发很多很奇怪的问题。例如说，你头如果吹到风开始痛起来，那之后可能会变成，例如说高山症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样就比较危险。所以保暖还是要做好，不要省。OK， 然后下一个是睡眠系统，就是有一些人会分睡袋，像是我们研究是那个阿丁，他在很久很久之前有出现过啊，他现在去别的地方实习，追寻他的梦想，所以比较少。跟我出现，我们偶尔还是会吃饭，对，但是就比较没时间来跟我一起录音。那、啊、他的话，他就是会分夏天用的睡袋跟冬天用的睡袋，就是比如说克数啊，就是容重，然后羽绒比例跟蓬松度都会不一样。他就觉得夏天好像比较就没有必要带到那么重的睡袋上山，然后冬天需要保暖的时候再带稍微重一点点的睡袋上去，这样。所以但是我不会，因为就 我没有那么多课税袋的。第一个，我没有像他那样装备那么丰富。然后第二个是，就是我最近更新了我的税袋，但是 我有点忘记他的品牌叫什么了 ，C 开头的 Cam 什么东东的。对，反正他很厉害，他才500多克，然后呢530克，然后呢他的舒适温度是0度，然后羽毛的蓬松系数好像是850 FPS 吧，对。反正超级厉害的一颗睡袋。然后我之前用这换这颗睡袋之前，我是用 Costco 的那个睡袋。然后 Costco 的睡袋，我后来去查，哦，原来它的舒适温度那么高，记得它舒适温度好像10度吧。原来我一直用着那种啊，那个睡袋，然后去一些很奇怪的地方，例如说学训的时候零下10度，我也是盖那颗睡袋，好像也还好。对，然后结果呢，就是换成这颗530克，然后舒适温度是0度的这颗睡袋之后呢，就是热到我必须要把它摊开来啊，这样子盖着睡才不会过热，就是根本就不用把它拉链拉起来，就像棉被一样盖着。后来就想一想，我是不是其实买羽绒被就够了，然后就算了，反正如果冷的话还可以把它拉起来当一般睡袋用，也蛮有趣的，对啊。然后那个睡袋是真的还不错，所以我就没有分睡袋，毕竟那颗睡袋也才530克，夏天带冬天带都一样啊。如果热的话就把它拉开来当棉被盖就好，对。然后另外一个是睡垫，睡垫的话我也没有在分的，但是有些人会，那就是 R 值啊，它就代表那个绝缘物质的那个什么 thermal resistance， 反正就是它可以用来阻隔热的程度啊。如果 R 值越高的话，代表它隔热效果越好，然后就可以越保暖越蓄热啦。然后 R 值跟隔绝层的厚度有一定关系，就是如果 R 值越高，有时候重量会越重，但是现在的那个睡垫的技术做到，我真的觉得很夸张，超级厉害的。就是那个收起来小小一个，然后重量可能跟蛋壳睡垫差不多，但是它的 R 值就是蛋壳睡垫很多。然后我的蛋壳睡垫就是买那种大陆货便宜的，对，因为我就没差。然后如果就是坏掉啦，或者是烂掉什么，就算了，没关系，对啊。但是那个充气睡垫就要比较注意，就不能说随便乱放，或者是底下的营地就稍微要再轻一点点，不过那个真的很舒服。我们研究室的学长有买哦，好羡慕。对，然后就是有些人就会就是也是会换阿紫的那种睡垫来看行程来调配啦，因为有时候比较重一点点的睡垫，它的阿紫会比较好，但它就比较重，如果没有必要用到那么高的阿紫的话，就可以再轻量化一些些，类似这种概念。然后再来是餐具类的话，就是食宿啦，跟吃有关的，就是瓦斯的量，我冬天的瓦斯量会再多估一些些，就是跟夏天来比，毕竟冬天比较冷，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喝热水的需求，或者是喝一些烧一些东西来煮的那种需要。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比较冷的关系，所以就是需要消耗比较大的能量来让东西热，对吧？所以瓦斯的量我就会再多估一些些。但是也不会差到像一罐那么多，就整可能就是会再多带一些，或者是几个人啊。我通常是超几个人出去，就是整个团体的量会再多一点点，类似这种概念。然后下一个就是有些人会分保温瓶跟水壶，像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讲过，因为我现在很少在带保温瓶上山，因为后来我就觉得一开始我会带，因为我觉得随时随地喝到热水还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只是呢。后来我好像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必要喝那么多热水，就是我没有需求量没有那么大，我可能就是早餐喝，然后到营地喝，晚上睡前再喝，就这样。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喝热水的时候我再煮就好，我不用把热水存着，对，大概是这种概念。所以后来我保温瓶也不太会带，只是以前的话我会带啦，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会带保温瓶上山，然后夏天的话就不会带，类似这种概念。然后其他装备像是冬天的话我一定会戴墨镜，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冬天的太阳比较烈然后再来是雪季的关系啊，因为 雪会反射那个很多阳光跟紫外线的东西起来，所以就是要戴墨镜保护好眼睛，对，就是墨镜的话我冬天也会一定会检查到，然后把它戴上，夏天的话就不太一定，虽然我觉得夏天还是要戴着墨镜，因为之前有一阵子太常上山，然后那时候没有戴墨镜，结果我的那个眼睛就有出现那种，暂时性那种飞蚊症，大概一天或两天就消掉了啦，但是还是觉得怕怕的，所以后来就是还是习惯会常戴墨镜上山，冬天的话是一定会戴的，对。然后下一个是雪地三宝，就是什么， 岩盔、冰斧跟冰爪。这三个的话，如果是雪季的话，就一定要带嘛。这个检查会检查到啊，入园证也会说叫你一定要带。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使用场合啦。岩盔的话，其实不是雪季，有一些危险地形，或者是就算你没有过危险地形，带着也是保障你自己的安全。所以这个好像没有分雪季或不雪季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冰斧跟冰爪，我觉得还是要看当时的雪况来决定。有时候之前我看过一篇文章，对，就是说如果是冰斧、冰爪跟岩盔给他三选一的话，他一定会带哪一个？但是我忘记了，我回去翻一下，然后我翻到的话，我会再补充给大家看。那总之就是有时候那个雪啊刚下下来的时候很软，然后那个冰爪真的没什么用，就是踩下去你就陷到雪里面了，你也不会滑。啊，要滑也滑不动，那带冰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带冰爪就是要那种有点硬，接近硬雪啊，踩下去基本上会滑倒的那种程度，就是带冰爪才有用。它可以咬进雪里面，咬进那个硬冰或者是硬雪里面的话，那样子冰爪才有效果。然后冰斧的话呢，它可以充当登山杖，或者是有一些登山杖辅助的功能，类似这种概念。然后再加上它比较坚固，所以可以去敲啊，去挖一些路基或者是什么的出来。所以冰斧我觉得可能以我自己个人的观点会比冰爪还有用。在台湾的话啦，因为台湾的雪基本上要让它变到硬冰其实要一段时间，然后刚下下来的话其实像现在这样子很快就会把它融光了，所以我觉得冰爪反而比冰斧还在没用一点点，但是还是建议大家都带着啦。毕竟你也不知道山上的状况，实际上对你来说到底是 OK 还是不 OK。有的人像那个协作啊，我真的觉得超强的。之前 MIT 台湾自己有拍雪季他们上山的那种画面，或者看他们雨鞋可以绑冰爪，我就觉得蛮厉害的啊。但是一般人雨鞋要绑冰爪其实有困难啊，因为雨鞋太软了啊，冰爪其实很难牢牢的固定在雨鞋上面不会松脱，所以就是还是带着，然后衡量你自己的能力来去调整跟使用装备，这样还是最好的。OK， 就大概到这边，然后就希望大家在雪季上山的时候，冬天上山的时候都能小心安全，然后评估好自己的装备跟能力这样子。像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同学。不是同学，学弟，那就以前社团的学弟。然后他想说要去走重量间，结果遇到一个路人，就是也是一个自己去爬山的人吧。然后他就是掉到水里，掉到重量间隙里面啊，就是自己在旁边迫降休息这样。然后后来就隔天慢慢陪他走出来。所以我觉得还是觉得，爬山还是要找顾好自己的那个状况，然后有要评估风险的那些类似这种东西都要注意好。对啊，就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然后最近明月线哇，掉超多人下去的，真希望大家去的时候都能小心安全。然后以前我去的时候，那个因为其实我很久以前就进去过了，那时候是去做调查、做计划，所以那时候也是算合法进去了，毕竟就是有公文什么的。那进去的时候人那么多，以前没有人在走那段，那个现在听说都有在桥上面绑那个细的铜军绳，还是什么之类的，以前根本就都没有。然后那时候也是觉得还好，就是虽然有一点点滑，但是也没有到说会掉下去或者是不敢走的那种程度。然后现在大家可能人多，然后有时候在桥上会车或什么的就会比较危险。我还是觉得就是赶快通过，然后稳稳的这样子走过去。如果你看到有人在桥上，那就不要再过去了，因为就是在桥上真的是要会车还是有点难啊，我觉得不太好，对吧？希望大家去的时候都能小心安全，然后不要再发生意外了，不然那这阵子明月线真的是出超多事情。我感觉阿里山那边的那个警察、啊、消防啊，还有林务局都快忙翻了。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大概就这样吧。OK， 我是 YouTube，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